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
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心动一刻，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上个礼拜呢，就跟大家分享了读圣经这回事儿啊。不知道说弟兄姐妹，你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有没有好好的想要读圣经、读神的话？那当然，我是绝对举双手赞成，200%的那个鼓励你要好好读哈。那最近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在也是除了圣经以外呢，我也读点儿其他的所谓历史书吧，当然各国历史都有了，然后有的时候也就是在网上稍微读一读这个咱们国家古代的一些历史啊，就觉得看到宋朝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宋朝这个开国的赵老大在这个陈桥这地方啊就被黄袍加身了。然后呢，哥们儿就振臂一呼，然后从此这个就建立了大宋啊。当然了，就说这个宋朝的时候，陈桥兵变呢，其实他这个早就有这个想法。到底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啥样子呢？到底是那个他的麾下、他的手下故意勉强他当了皇上呢，还是他根本就自己就是想当皇上，只不过那个作个秀，然后史书上记那么一笔呢？其实这都很难说哈。但是呢，就是说，皇帝坐天下这事儿，就是咱们国家自古有之哈。这个所谓封建王朝呢，一个朝代又一个朝代更替，那总会出现这个开国的皇帝嘛。那大家都觉得说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呢，就是当我在读《宋史》的时候哈，然后我就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横向比较啊，就是你说赵老大如果他就是假设他真的一点都不想当皇上，结果在陈桥这地方啊，这个黄袍加身，这个部下就把这个龙袍披在他身上了。当然你说他如果从来不想当皇上的话，这黄袍哪来的哈，值得商榷啊。但不管怎么说吧，这个史书上就说他是不想当皇上，结果就勉强当了皇上，结果振臂一呼从此之后就势如破竹，然后建立了大宋朝。所以赵匡胤赵老大从此就开疆辟土，那个开始了这个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那我就突然一下横向比较，就想到了就是圣经里头的一个人物这个想来想去，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我自己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转念一下就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是当时主耶稣在地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行神迹，然后很多人在那儿，然后他又医好了很多人，而且呢医病赶鬼什么的。那当时呢众人就想要强迫他做王。然后这事儿其实跟赵老大那事儿其实也挺像的就是，但是我相信这个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都是这个部下拥戴，大家伙这个热情高涨就说哇塞，这么大一个先知，或者说哎呀你有这么大的这个能力，你做我们的王吧大家都要强迫，甚至强迫主耶稣来做王。但是又发现主耶稣的反应跟这个赵老大就完全不一样赵老大呢就是来吧来吧来吧，我当皇上太好了，然后振臂一呼，然后就挥金这个就北上。但是发现我们主耶稣呢这个一溜烟就跑了而且还躲起来了。突然就觉得当这两个历史事件的两个人物在对比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特别好笑，就觉得你说这个历史上的两个非常相似的事件，但是呢主人公的这个反应截然不同，当然最后的结局也很不一样那赵老大黄袍加身，结果做了这个整个这个统治了这个大宋的这个开国皇帝。可是呢我们的主耶稣呢到最后呢他却是死，并且还是死在十字架上。 那所以如果以人的眼光来看的话，就说哇塞，这一个是这个绝顶成功，一个是绝顶失败啊。但是我觉得当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我觉得主耶稣他给我们就是基督徒啊，就是以我们属灵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给我们基督徒其实留下了一个什么千古的榜样。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呢？我觉得主耶稣他为什么在当时年那么多人啊拥戴他，甚至是强迫他要做王，就是他都不愿意，你都逼着他都要做王，你当我们王吧。他那个时候只要顺势而为哈，就是稍微勉强假意推脱两下，像赵老大似的，然后再回身振臂一呼啊，基本上来讲呢，我相信以他的这个号召力、影响力啊，收的门徒手底下那么多门徒啊，再加上啊当时那么多人，一下子我觉得就可以聚拢许多许多人跟随他，说不定啊，这个整个这个历史可能就得改写了。但是主耶稣当时就他是躲开了，而且是退到旷野去了，去祷告。似乎他完全就是放弃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那我自己在思考主耶稣一生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这种的机会绝对不少啊。就是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呢，像当他融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啊，就很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哇塞，这是这个所有的人前呼后拥，然后又那个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又砍下这个棕树枝铺在路上，然后又大声欢呼，然后他就哇，真是非常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何城都震动啊，可以说哇塞，这个大家都在这琢磨说到底谁来了啊。就其实他在这个时候如果啊登高一呼啊，这个那还用说对吧，这么多人百姓支持，那个什么法利赛人，什么撒都该人，什么罗马都得靠边站对吧。但是你发现主耶稣没有，他没有领导这个所谓犹太人的革命，甚至他还让犹太人特别的失望。为什么？因为当时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可能所有的犹太人都觉得说，哎呀，我们来这么大一先知啊，那个而且那个又有能力行神迹的啊，以这个历史的轨迹来看啊，每一次这个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兴起一个大能者，兴起一个大先知呢，都是来拯救我们的，都是来就是救我们脱离这个辖制我们的，无论是这个非利士人也好哈，无论是这个外邦人也好哈，就算是今天的罗马人，那肯定都控制不住咱嘛。那咱就开始这个哈革命嘛，对吧？那就推翻罗马的这个血腥统治，是吧？但是呢，你就发现主耶稣从来没干这种事儿。这是让我好好的去思考，就觉得为什么他不趁势而为呢？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自己就发现其实主耶稣非常清楚他到世上来到底要干嘛，他很清楚自己是谁，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一个君王，可是这个君王他的国不在这个地上，而且他来到世上他就一个目的，他要上十架，他要成就这个救恩，他不是来干别的的。就是他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他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施洗约翰看着他的时候指着他说，所以主耶稣非常清楚自己的身份，自己的位置，自己该干嘛。他首先是神的儿子，他首先是神的羔羊，然后其次他才是犹太人，其次他才是拉比，其次他才是其他的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他在世上的身份。所以首先他很清楚的是自己一个属天的身份，然后他非常清楚自己属天的这个身份该干嘛，该做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去思考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要很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我们首先要很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这个属天的，我们是基督徒， 你必须要清楚，你首先是基督徒，然后你才是谁，你才是什么公司的老板，你才是公司的雇员，你才是教会的服侍的人，你才是讲道的，或者你才是一个弟兄，甚至说你才是某某国的人啊，或者是你才是上海人，你才是北京人，你才是中国人啊，你才是哪哪哪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优先次序。若是我们把这个优先次序搞错了，你如果首先是一个老板，其次才是基督徒的话，你会发现怎么样？你会发现你活不出基督的生命来。为什么？因为你首先作为一个商人，作为一个老板，你会先做你老板该做的事儿，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先满足了你老板的位置，老板的需要，然后你才去满足神的需要，你才会说哦，我这第二次一等我才是一个基督徒。那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不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那其实我们是不可能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活的。所以我今天就是有了这一些的思考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在生活上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去思考，在神面前去省察，到底我们把主摆在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里的第几位？到底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呢，还是他排在许多许多许多许多我们属世的身份以外，以最后才轮到啊，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神的仆人。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去省察，就是因为这样的优先次序的不同，身份认同的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我们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呢，最后我们的结局是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代价，但是父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那当然我们的赵老大，他只是在地上做了一个可怜的小皇帝，然后到最后不过还是死了，但是我们的主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属天的身份还是属地的身份，到底哪一个我们看得更重，盼望求主亲自的帮助我们。
在你脚下献上生命，因你是我唯一所需，我转向你，你永远不离弃。为哪里到我寻求你，我继续把你摆第一，降服我所有全给你。充满你丰盛